我黑板有画一个图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三宝啊，三宝的世俗的跟圣义的哈，我画一个图啊，让他有时候大家稍微了解一下佛法僧三宝有没有？有一个画像，就是佛陀的时代的啊，跟画跟住世的哈，住世的就佛像哈，这个。那画像三宝就是佛陀时代的四谛缘起涅槃。那我们现在这个就是三藏经典啊，这画这个随佛出家的凡圣众啊，这个住就是出家众，这个就是世俗四相的哈。刚刚就是讲就是在解释这个。那圣义的三宝也是佛法僧啊，就是。它分成声闻跟大乘哈，声闻大乘哈，声闻啊，这个佛宝是五分法身，那大乘是无上菩提啊，那法宝就是都一样，法宝就大乘跟都是正法跟涅槃，那声宝这个在声闻里面是四双八倍，大乘里面以菩萨为主哈，这样就刚刚讲的就大家有很清楚了哈，那我们翻开这个29页哈，29页我们这个要讲到这个皈依的仪式哈。自是我念一下偈颂哈，自是尽行受啊，皈依佛法僧啊，那自心修供养，十念诸胜利哈。我们。一段一段来哈，自是尽行受，皈依佛法僧呢。29页的下面这一段哈，佛法僧三宝啊，他这个是没有污染，具足功德，所以是真正的皈依处哈，皈依的仪式哈。受皈依的先要恳切忏悔啊，生恭敬心、清净心。啊，惭愧合掌。哦，所以在皈依本师前，这个依师长教啊，自己立下誓愿说：啊，我弟子某某尽行受皈依佛两足尊。啊，就上次我们讲课讲到这个两足尊哈，啊，这个两足尊就是佛是在，也可以讲是在人类是最尊贵的，或者是在啊福德跟智慧。具足的两足尊，哈，尽行受皈依法离欲尊，啊，我们刚刚好上一节有讲到离欲，就比离涅槃就离一切的欲望离欲尊，然后这皈依法正法就是涅槃离欲尊，啊，尽行受皈依身众中尊，啊，那刚好刚刚也有讲到众中尊，就是所有的僧团里面，啊，就出家人里面就是这个出那个僧众。最尊贵啊，众中尊，所以这个就是皈依啊。愿大德义慈慈悲护念，我是优婆塞，或者说我是优婆夷，优婆夷是女众嘛哈。我从今乃至命中护身翻开31、30页，皈依佛境，皈依法境，皈依圣境哈。所以在我们在皈依的时候。那我们刚好有这个皈敬三宝之后啊，将来啊，或许我们里面没有皈依的哈，他就非常清楚的这个到底皈依三宝啊，是到底为什么要皈依三宝哈？那凡是发愿受持皈依的哈，哪怕是生死关头，也不能中途变悔，也就是开玩笑啊哈，也不能说我不信三宝。或者说我不信三宝弟子哈，如果皈依啊，你要皈依三宝又舍弃了哈，生生世世啊受苦无穷，所以要切记尽行受皈依的誓言哈，这个就是皈依。那我想哈，这个当然课文念到这一段哦，我讲一下了哈，讲一下这个我个人当初为什么会皈依三宝哈。啊，那皈依的过程又是怎么样？啊，就讲一下，大家分享哈。大家都知道，我以前是当过这个警察哈。那要当警察又能够来皈依三宝，这个真的是也是不容易。 那我只能讲说这个只有一句话哈，就是说佛陀有讲说有四种马，有没有？有没有四种马哈？啊，第一种马就是说他比较聪明啊，他就是看到这个主人这个鞭子那个拿起来的时候，他就知道要跑了。第二种马就是看到鞭子的影子，一直赶紧来照，马上跑，因为鞭子打下去会痛啊。第三个就是鞭子一到毛了，他就哦，赶紧酸，赶快跑，这是第三种。第四种马就是鞭子打到身上会痛了哈，他才知道跑。啊，我是第四种，我是第四种啊，因为我当初就是生了一场病啊，生了一场，我那时候在三十岁啊，生了一场病。可是每一个人生病不一样，我生病的时候，我就是找这个佛的道路，皈依三宝的路，因为我可能是也不晓得，我就是对三宝啊特别啊有这个缘哈。那我当初就是要皈依的时候，我那时候准备皈依就在这个水里的莲音寺。那我去到这个水里的时候，礼拜五去，可是他们礼拜六才举办皈依仪式啊。啊，为什么我皈依这个会越来越有信心呢？这个皈依啊，就是因为你生病了，那你要找到一个皈依的对象。有一些人皈依不一定是会皈依三宝啊，或者说他生病他不一定皈依三宝。那么我去的时候，就是刚好去的那个时候啊，这个就是一进去这个莲音寺啊，那个唱功和尚啊，他就放的那个啊六字佛号。我听了之后啊，真的这个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那种感觉，我的毛骨悚然啊，非常感动，好像我回到我的家一样。这个是我确实的经验，现在可能再听到佛号没有那么感动了。就是这个在这个莲池大师的这个文钞里面说到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就是说这个人有没有善根，他听到佛号他有没有善根，有几个可以去看，就是听到这个佛号的时候，他好像似曾相识，或者是呢毛骨悚然，非常高兴啊，高兴得流眼泪。我是没有流眼泪的，但是我那时候就去给我陪，非常感动，我好像回到我的家。我那时候就是，那所以那时候我就准备要这个受皈依，三皈五戒，三皈五戒。那么三皈五戒的时候也都没有引导了，我当初到这个莲音寺的时候也都没有人引导，可是我这个皈依的心蛮强的，因为我在人生这个在这彷徨的时候，我好不容易找到这个地方，那我去受这个三皈，我也不懂，那也没有领皈依证啊，三皈五戒我也没有领皈依证。可是我自从我皈依之后，我就开始就吃素了啊，就人家如果在吃荤的，我就吃这个肉边菜啊，就这样啊，就这样。后来再隔了一年，我就到这个福严佛学院来受这个皈正式的皈依哈啊，所以这个过程我就说，进行受皈依哈，就是这个就是每一个人在皈依的方面就不一样哈，这个就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哈，做一个参考。再来我们看中段哈，自心修供养哈，修供养。那中段三十页，皈依的三宝啊，应该以自诚心来修供养哈。啊，供养佛啊，如这个礼拜啊、赞叹啊、绕佛、又绕就是绕佛啊，供养这个香花啦、灯明啦、宝盖啊的这个，就算这个佛像不太庄严、不太清净啊，我们也不要轻慢啊，一律生尊敬心啊。那么供养法就是我们书写经典、刻印然后庄严经典啊，以香花等来供养。第三个供养身哈，是这个衣服、饮食啊，这个卧具、医药、日用杂物啊。那 必须是佛法认为最亲近的哈，僧众可以用的哈。当然你僧众可以用的，要饮食当然是要僧众可以用的啊，切勿供养不如法的物品啊。至于这里有一个星号，最上的供养是什么呢？就是没有比这个我们依如来的法教哦，就是我们最上的供养。其实这个说法的法师啊，你对他最上的供养就是你听了这个法，你有去修行，这个是最上的供养，他们最高兴的、啊哦、听从僧众的指导、啊、我们说法，那你们能够依照这个佛法去修行，这个是我们最上最高兴，这个叫做最上的供养、啊、并不是说、当然这个衣服饮食说要也是，但是最上的供养就是这个、啊、那第三个十念诸胜利，那我国的佛教徒都修早晚课诵啊，时间就是比较长啊。我们对在家事务的忙的信徒，多少有些不适合啊。最好依旧依这个印度的旧法，日三十，夜三十，六十修行，次数不妨多，时间不妨短一些哈、啊。这个导师的意思说，不一定要像我们出家人一样早晚课、哦、有时候这个古代的丛林这个早晚课你就一个多小时，所以你可以日三十夜三十，像他们回教就是一天五次、啊、每一次大概五分钟。那么这个日三十跟夜三十可能大家不太清楚，我在这里用一个比较好记的方法，这个日三十啊跟夜三十都是以这个六点来做一个分际点、哦、就是早上六点跟晚上六点，早上六点就是到晚上六点之前，这个叫做日三十，每一个都是四个小时、哦、六点早上六点到 十点这个就一时、哦、那个再来就是日中的嘛，哈，十时到下午两点，这个是日中嘛，啊，两点到晚上六点，这个是日的这个三时，那晚上的三时也是就是用晚上六点开始来计算，晚上六时初夜就是六点到晚上十点，哦，四点钟四个小时，这个初夜，那中夜。就是这个晚上十点到凌晨，隔天凌晨两点啊，这个叫中夜。所以佛陀是在中夜这个灭度的，好，中夜就是晚上的十点到两点。那么两点到凌晨两点到六点啊，就是后夜啊。所以这个记的方法，以前我都记不起来，我现在跟你各位讲的就是说，你就记一个早上六点跟晚上六点这个分际点，你就知道这个日跟夜的差别啊。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因为在家人的事务比较多，就是多次了哈。那我们看到第二点哦，我们修三皈依的时候啊，就是要意念三宝的诸般胜利功德哈。我们看一下哈，看各位。如果有受过三皈依的哈，你有意念到这个底下有几项，你们有没有意念到？第一个哈，就意念你是成为佛弟子；第二个啊，就是受戒的基础；第三个减轻业障。我当初受皈依啊，就是希望减轻业障哈。这个就是我至少我意念到一样的吧，哈，受皈依减轻业障，我受三皈依之后，我就可以减轻业障。第四个，能积广大福德啊。第五个，不堕恶趣哈。第六个，人跟非人都不能扰乱哈，都不能扰乱啊。第七个，一切好事都会成功啊。第八个，能成佛道。哦，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我那意念当初皈依三宝的诸般的功德在哪里啊？如果我们能够时时的意念皈依三宝的种种功德而修习啊，那对于修学佛道成就信心， 获得稀有的功德是非常容易成就。六这个七八项起码有几项，那就是你觉得 越修、越有法喜。那我们看看三十一页。此皈依最尊，此皈依最圣，不由于皈依，得乐得安稳。这个皈依三宝在一切的皈依中，最尊也最圣。如有求皈依的真诚，那当然非皈依佛教的三宝不可了。那第二个，不要邪正不分，以为皈依什么宗教都一样。其他宗教的教主、教法、教徒，他们为什么跟佛教有什么差别呢？他们没有能够就近离染污的，也没有具足功德的，所以这个就跟其他宗教的差别在这里。所以我们前面讲的这个鬼神好凶杀，那个诸天丹珠玉，毒贩依曼柱，这个都他们自己都救不了了，怎么能够为他人做皈依处呢？所以即使皈依外道，也不会由不会由其余的皈依得到有为功德的安乐了。就说你皈依外道不会得到这个有为功德的安乐，甚至更不可能得到无为功德的安稳，就是涅槃这个都是没有办法的，在皈依外道没有办法的。那接着我们要看这个皈依的仪式，我们皈依的仪式、皈依的功德。现在我们要看这个皈依的体性我们念一下这个偈颂。所说皈依者，信愿以为体，皈彼即向彼，那依彼得救济。那前面呢，皈依的要求对象、仪式都已经说过了，但所说的皈依到底是什么呢？就是深切的信愿。那么信这个确实真正我们的皈依处了。所以前面才会讲说六件事情嘛，这个积聚皆消散，崇高必堕落有生无不死这个和会要当理国家治还乱器械成互毁，这个我已经背起来就是六件你觉得很可乐的时候，这个都不是你的皈依处所以要知道真正的皈依处所以三宝有这样的功德，我们所以信就是信真正的皈依处。那么愿呢，就是我们立愿要做一个佛弟子信受奉行那么最主要我们大部分的恳求三宝威德的加持摄受加持摄受所以皈依就是以信愿为体性那么第二点就是我们受了皈依要有什么心呢？叫做身心呢？皈三宝呢，不再属于天魔外道这个投向三宝的怀抱。能这样，这个我们依三宝的威德就能够得到救济。在梵语中皈依是含有救济意义的，所以三宝的功德威力能加持受皈依的，摄导受皈依的，使他能够得到离苦常乐的境界。所以这个皈依就有一个摄受皈依所以我们就这个，不然你在这个大悲咒南无哈那达那多那雅耶，南无就是皈依的意思南无阿弥陀佛都是皈依的意思。那皈依就是希望救济嘛，就希望这个三宝能够救济我们所以我们能够皈依者，皈依是立地心愿，恳求三宝的摄受救济。那所皈依的三宝说有不思议的功德威力，加持我们受皈依的引摄众生 三十二愿迈向至善的境界。啊，这个就是皈依的信愿的以为体的体性哈。接下来我们叫皈依的真义哈。若人自归命，自立自依止啊，世人则能弃啊，皈依的真实义哈。再我们看一下啊，皈依的深义啊，第一。当然我们皈依啊，最开始就是希望他利哈。那一般说来，我们皈依是信仰啊，希望领受外来的助力，所以从他利而得到救济，一般他利宗教都是这样。可是就是说他利，但佛法不止如此啊，而更有不共外道的地方哈，外道的地方。那接下来他的利之外，我们要讲到自利，自己的力量。佛在涅槃会上啊，最后教诫弟子说：“哎，自依止，法依止，不于依止啊。”这个是要我们弟子们啊，依仗自利，要自己依着正法去修习修学啊，切莫依赖别的力量啊。就是说，刚刚的他利，现在就是说我们要自己修了，要不但要他利，也要自己修啊。他就举例啊，如啊《楞严经》中阿难说啊：“自我从佛发心出家啊，视佛为神啊，常自思维。”无劳我修啊，将为如来会我三昧啊，不知身心本不相待，一切都得靠自己去修行。啊、所以说，这里《楞严经》就是说，本来阿难就是觉得说，哎，我就是学佛来出家，跟在佛的身边啊，我自己就会得到三昧啊。后来他想一想，这个如来的威德会让我得到这个三昧啊。他说：“不知道这个身心呢，各不相待，个人修，个人了，个人修，个人了哈，就是这样哈。一切都要靠自己的修行。所以这个皈依的深义哈，比较深的这个是他利跟自利哈，是归向自己的自心跟自性啊。”比较深的就是自己、啊、有佛性、啊、自己能够成佛、自己的身心当体就是正法或涅槃，那么自己依法修行，自己就能够与身邪为一体、就是佛法僧三宝都不离自身，都是自己身心所能成就显现的、哦、所以这里让我们想到我们在早晚课的时候是不是在唱三皈依啊？我们唱三皈依，我们不唱皈依佛当愿众生呢，要加一个自皈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对不对？自皈依法就是说除了皈依这个佛法身，那又要皈依到自己的佛性、啊、佛性跟自己的心性哦、这个是从两方面的，所以我们早晚课如果有上了这个课，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早晚课要讲自归于佛当愿众生、哦、体解大道发无上心、哦、这个就是佛法身都不离自身、啊哦、这个比较皈依的身这意是在这里、啊、所以从表面来看、哦、我们看这个第二行，表面自归依，从表面看皈依是信赖他力的受受加持，从深处来看啊，皈依这个是真上缘啊，实在说是激发自己的身心呐、啊、哈啊，愿其实现。所以，若人自己皈命哈、啊，就是自皈依佛，自己皈命呢。 这个就是身体跟心的总和啊。归命啊，就是奉献我们生命于三宝啊。还是要讲到依自力，自己依止自己而修正法，那这个人啊，也就能够契合这皈依的真实的意义了啊。就是说，除了他力到就力，也想到要自皈依自己的心性啊。那所以说，这个它里面这个注解哈，五十六，我们看一个注解五十六。底下五十六哈，底下那个注解长阿含，这里是这个开仁法师啊，里面的注解哈，注解五十六，自依止法依止不与依与依止哈。我想这个课文念到一半，我就稍微都讲一些故事哈。这个其实他引这个长阿含哈，这个故事是非常长的。这个是《长阿含游行经》。从佛陀游行到哪里，到最后的涅槃的时候啊，佛陀要涅槃的时候才跟这个阿难讲说，你要这个自依止法依止不与依依止啊。这个阿难又问说，阿难到底要这个自依止要依止什么呢？依止这个四念处哈，四念处各位知道吗哈啊，观受是苦，身受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那这里我想这里游行经，我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长阿含经里面谈到的这个长阿含，它里面其实讲到的非常符合这个实际啊。他就说，其实他这一部经的最前面是阿舍世王要去攻打这个拔旗国的。各位有看过这个游行经吗？他是阿舍世王要去攻打这个拔旗国，因为他觉得拔旗国不太听他的话，而且拔旗国这个国力也蛮强的哈。那他就想去请问佛啊，请他的大臣去问佛说：“哎，我来这个国家不太听我的话，我想要去攻打他啊。”那因为佛是不会讲谎话，去请问佛看可不可以。好，那就请他的大臣去这个去向我佛问请教啊，说哎，这个国家这个拔旗国从来这个都不听我的话哈，那我想去这个意思我将要征服他了哈。佛也就故意不正面讲啊，就是那时候这个情节讲到这个阿难也拿这个扇子，可能是夏天在这个扇这个佛啊，那佛就跟他讲说，他不故意讲回答这个问题，他就讲说，八七国有什么特征啊？他讲到这个七不退法，可能大家都有听过了哈，说是这个国家啊，这个的特征啊，就是这个第一个啊，就是他们常常在开会。这个国家常常开会啊，上下沟通的很好，常常在开会，都讲正事啊。他就讲这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国家呢，国王跟这个大臣呢、啊、都非常的都相处得很好。讲第二个，第三个就讲到说，这个国家啊，这个很多人啊，应该讲是大多数的人啊，大多数的人都孝顺父母啊，尊敬师长。好，这个我讲到的第三个，第四个就讲到，哎，这个国家对于寺庙啊，对于这个，比如说我们的祖先啊，非常的恭敬啊，哦，大家讲到这个。第五个就是这个国家的人啊，他这个结了婚的人啊，他不会随便的乱来就对了。那在讲开玩笑的时候，也不会讲这个邪淫，哦，这个。那第六个就是说，这个国家的人他对于出家人哈也非常恭敬，那对于持戒的人也非常恭敬。好，哎，第七个好像少了一个，反正就是这六个了哈，六个。那讲到这里，这个大臣听到说，哎呀，这个国家哈，只要其中一个哈孝顺父母、尊敬师长啊，我们就打不赢人家了哈。何况他那七个，因为佛故意讲到这个国家有七个特征，何况这七个国家，所以这个他们就放弃要攻打了。 所以上次就是在这个我在讲药师经的时候，就是谈到这里说，哎，那时候当初这个是我们疫情啊，在台湾很严重的，说，哎，这个导师讲的这个啊，佛陀的这个战斗观，就是说，战斗观并不是去跟人家打仗啊，就是说你把自己的国家啊，就是我们把它修得很好，那其他这个想要攻打我们的就没办法攻打。好比我说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就是我们把自己的身体的免疫力顾好，哦，这里是谈到。那这里这个《长阿含经》到最后里面又谈到一个比较特殊的，哦，就是说佛在这个后夜的时候，就是凌晨2点到4点的，他去看，哦，他用天眼去看，说，哎，哦，很好，这个每一个这个城市里面的每一个住宅啊，都有大神、小神、中神的，啊，所以长阿含他比较会讲到这个神的故事啊。他说，哦，刚刚好，这些功德比较大的人，他就有大神、大的善神在拥护，那么这个功德比较中的就中神拥护啊，小神啊，就是功德比较小的啊，所以他在另外一个空间，他看到这个啊，这个整个城市的人都有善神在拥护，所以在这里也鼓励我们都要多修善，那自然有善神的拥护哈。哎，这个是题外话，就是说我现在讲这个故事，就是说他既然有讲到这个注解，这个56《长阿含卷二游行经》哈，各位可以如果有空可以去看哈，它是很长啊，到最后讲到佛陀游行到最后的时候要灭度的时候，才讲到这个智依止、法依止哈，不依依止哈，这个。那这里讲完之后啊，这个就是我们前面的归敬三宝已经这一章已经讲过了哈，接着我们要这个进入这个文法趣录哈，文法趣录33页啊。皈依以后啊，我们应该多闻正法哈，就是我们刚刚已经说皈依了哈，那我们要多闻正法，才能够趣录佛道。那么有的以为佛法在乎修行啊，就修行啊就好了，听法有什么用呢？啊，岂不见这个能言会上啊，啊，这个阿难尊者啊，他就是这个是在问难呐，啊，就是说阿难问者尊者啊，一向多闻呐，啊，为权道力，他听得最多了，闻法闻得最多了，为权道力。他也不免这个脱离这个摩登伽女之难嘛，他就问了说，哎呀，你听介济啊，哦，那怎么会也不免这个脱摩登伽女之难呢？导师说，不知道阿难尊者问题在一向多闻，而并不是闻，就是多闻并不是代表你闻啊，就是你要真正的闻法啦，并不是闻。所以一切圣典都说修学佛法，这个非闻法不可。如果什么都不闻啊，这个就你如果都没有听闻到佛法，你怎么会知道要了生脱死呢？啊，如果佛没有跟你讲这个十二缘起哈，啊，我们是无明缘行，这个流转生死，那怎么如何这个？还灭怎么解脱生死啊？你没有听闻佛法，你怎么知道呢？啊，第二个，你怎么会知道有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呢？啊，第三个，怎么会知道有向上一招呢？啊，第四个，怎么知道这是佛教的正法啊？如果一切都不听不闻，连皈依三宝都不会了哈，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皈依三宝，我们把这个佛赞佛。法身的功德我们都有清楚的知道哈。那接着我们看记诵啊，我们有闻呢能够知道这个诸法，那有闻呢能够遮众恶， 由闻法能够断无义，由闻得涅槃，共有四相。我们来一一解释。那这个圣典中赞叹闻法功德的记诵，33页的这个底下的这一段，这是圣典中啊赞叹闻法的功德颂。由闻呢知诸法，那由闻呢遮众恶，由闻呢断无义，由闻得涅槃。就是我们要听法哈。可说佛法的一切功德都由闻法而来的。龙树菩萨说闻法应从三处闻哈。我翻开34页，我们要闻法要从哪个方法呢？34页，从佛来闻法哈，或从佛弟子来闻法。第三个，或从经典来闻法。那从佛及弟子闻法，是清闻语言的开示啊。所以经典上说，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哈，就是当初我们就是佛陀的时代啊，清闻这个佛的教法。不过释迦如来涅槃以后，我们只能从佛弟子闻法了啊。虽然现在我们的十方诸佛、东方药师佛、西方弥陀佛等现在说法，但对于此时此地的我们，除非以修闻法修到相当的程度，否则他是不可能亲临佛说的。就说现在我们除非修得相当好了，我们可以入定了，不然呢，我们是不可能的。我们入三昧了，不然我们是不可能亲临佛说的啊。那么，所以说要从这个经典闻法，就是以古为师哈，以古为师，从阅读经论中去了解佛法啊。所以从佛弟子闻法或者阅读经教，都称为闻法，学佛法啊，就从此下手。所以我们这一次上课的菩萨有一个，就是有一位啊，就是他这个可能在文字上比较没有那么清楚，他曾经私底下跟我讲说：“师父啊，你讲的我都听得懂，都好像什么嘞？都好像是这个古早老人在讲诶，就是以前他们老一辈的都是这样讲。”我说对啊，因为这个都是古大德讲的话，这个郭扎郎讲的啊，以古为师哈，从阅读经论中去了解佛法。那么多闻正法有四类的功德哈，四种的功德哈，我们一个一个看。我们听闻正法能知道诸法，什么是诸法呢？如果善法、恶法啊，善的法、恶的法，有漏法、无漏法啊，听了才知道这一切啊，知道应该修己或者应该舍弃啊。又法是合法的意义啊，善啊，就是合法就是善了哈。听了佛法就知道善法，也可以依着去修学。我简单一想，就是说这个诸法哈，如果你没有闻佛法的话，我们佛法里面有一个叫做自相跟共相。各位知道我们佛法讲的自相是什么吗？就我们一定要看经典嘛，不然我们不知道。自相就是我们自己这个相貌啊，就是五蕴啊，五蕴哈，色受想行识，这个就是自相。那么共相呢？观察，你一般你在观察就是观察的五蕴嘛。你观察你的色，这个自相就是观察你色、你的感受啊、你的想蕴啊、色受想行识。那么共相是什么呢？这个苦空无常无我，这个就是骗一切的相的，就是共相。所以我们一定要这个知道佛法，我们要观察才有办法观察。你没有听闻到佛法，你要怎么会的检责？要怎么样去观察呢？这个就是。我们由 这个听闻到经典教法，我们知道诸法哈。那又五闻能够遮众恶啊，所以由于听闻正法能够遮止众恶，或是我们内心的恶念，或是见于身语的恶行啊，如听闻的正法，知道什么是恶的，有什么恶果，就能将恶心洗下来，遮止恶心的陷阱。哦，这个就比较好讲哈。这个其实有一些人，比如说我上次在八关斋戒，我也讲的说，这个无贪无嗔无痴三善根，如果我们没有学这个无贪无嗔无痴三善根啊，我们会觉得说无贪啊，就是都没有贪，不是的。无贪的善根是要对治我们的贪心，那无嗔呢，就是我要对治我们的嗔心。我常常想说，我们如果没有闻佛法，我们会依照我们世间的观念，比如说这个嗔心啊，它的有时候我们以世俗来讲啊，说嗔心啊，我们所表现的哈，只是什么脸色不太好看叫嗔心，或者是我们已经这个是脸色哈，或是我们语言上我们去骂人叫做嗔心嘛哈，或者是我们这个在身体上身与意哈，在都看到这个身动手打人、语骂人，或者是脸色。如果你真正的研究这个深入经典，你要知道，其实讲到这个意啊。比如说你排斥哈，你开始一排斥这个人哦，其实哈，你就算已经有一点嗔了，讨厌嘛。只要你讨厌，这个就是。所以我上次就在讲说，你看一个家庭里面哈，这个夫妻打冷战哈，打冷战哦，都不讲话哈，他就排斥啊。到后来可能会破冰会和解，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讨厌，就是有一点。起的这个嗔啊，嗔你要排斥他人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内心的恶念，我们这个是一个心念啊，这个心念我们知道了之后，我们听闻的正法啊，就知道我们要遮止这个恶心的陷阱，这个是我们对于佛法的这个，例如这个无贪，其实真正的无贪，你就是最大的无贪就是。你对生死啊，你不会去再贪着它，啊，这无贪，我知道这个生死啊，确实是太苦了。但是有一些人他对于这个无贪，他也不知道，还不知道什么是贪。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从这个闻佛法来遮这个众恶啊，就是遮止我们的恶心的现起哈。第三个，由闻来断无义哈。我们由于听闻正法，能够自断种种无意义的事情啊，哈，无意义的事，哦，所以有一些外道虽然有求解脱的心，却误入歧途，啊，修种种苦行啊，不食不卧裸行的，以为修这些苦行，哈，三俗业可以得到，而且他们自己修苦行，以这个苦行来教导这个学众，哈。这些苦行，佛叫做无意义的了，就是毫无意义啊，自找苦事的愚痴事啊。对啊，我想一想也啊，所以听闻了佛法的正法，就自然远离这些苦行，修正道修行，不落外道的操就。而这个苦行，就是我自己也觉得，我自己小时候也有这样的观念呢。我小时候就是说啊，这个如果我们比如说。流了很多汗，让身体很苦，等一下就很快乐了哈。啊，其实这个在我们佛法这个修苦行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在意思啊。我们再把它连贯到这个广清老和尚的开示录里面，大家都说广清老和尚他是修苦行的，那人家就问他说：“师父啊，那到底要什么修苦行呢？”他说修苦行不是说去做一些苦工叫做修苦行， 那主要的修苦行是对于内心的这个分别心啊，或者是说我们的执着的心，分别心啊，比如说这个我们遇到这个快乐的，我们就可以节制自己说啊，这个不要，这个不要再贪着这个喜好，这个对爱好的不要太贪着。那么对于我们非常讨厌啊，非常讨厌，我们忍耐一下啊，忍耐一下，卖受气。不要生气，真正的修苦行是在这里，不是说要做了流了很多汗，做了很多苦功，叫修苦行。好，所以这里我们也有谈到哈。第四个，由于我们听闻正法啊，如法修行啊，能够得到这个涅槃的解脱，这样这个佛法的一切功德，不是都由听闻而得到的嘛？哈。就是听闻了佛法之后，可能你的一些真正有听进去啊，你的观念会改变了、啊。就是以前我们在世俗的一些观念都会改变啊，比如说生死，我们老一辈的讲啊，本来都是生死生死啊，这大家拢爱死的。可是你从来没有听闻佛法，我知道生死是可以解脱的啊，这就是一个。世俗的观念跟佛法的观念，哎，你有闻佛法跟没有闻佛，哎，就差别太大了啊。再来，我们看到这个，离过哈，就是我们这个闻法的时候要注意到这个离这个过失啊。如气受于水哈，这个气受，如地植于众。因离三种失啊，谛听善思念，如法的听法，佛在开示正法的时候，总是告诫听众说：“哎，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哈，你注意听哈，好好的善思念之哈，因为如听法而不能如法，就不能得到闻法的功德了哈。”那么闻法第二，闻法闻心习，就是出世心的法种，所以闻法而求有利益，必须离三种过失啊哈。哪三种过失呢？就是不专心，第二个有成见啊，第三个心散乱，好好的听闻啊，思维意念才得。最好是这样啊，三十五页，啊，最后我们看翻开三十六页哈。所以他有用两个比喻啦，比喻就是气受于水哈、啊，跟这个地植于众、啊、我们稍微看一下啊，举三个啊，这个气受于水啊，比如说我们将钵啦或杯啊倒覆到边旁，在空地上。那雨水就不能进入了啊，豆边旁。第二个，钵里面有毒素啊，所以受到水没有用的啊，还会害人。第三个，那钵的杯子有的裂缝啊，就算是你这个清净无毒，也是漏得一无所有了哈。这个是说这个三种情形，这个比喻这个第一个哈。这个波道覆啊，豆边跑啊，就是你不注意、不专听啊，不专心啊，有听等于没有听啊、哦。第二个，你虽然很专心听，可是心有成见，可能你是来踢馆的哈、哦，有怀疑、有邪执哈、哦，那对于听受的正法，不能升起功德，反而引发邪见哈、哦，回法的罪恶哈。哦就是你有成见嘛？你开始就有成见啦，有怀疑啦。所以以前那个我看谭心老法师的这个《隐尘回忆录》里面的谈到，他其实他在说法很特别呢。他要先打坐两个小时，然后再听经两个小时，哈、哦，就是心要静下来啊，才能够把法这个听得进去啊。第三个就是心里虽然没有这个成见疑惑，可是内心散乱了、啊，太忙了，事务忙，做不赢哎， 啊，不久还是忘得一干二净啊，就是要注意到这个情形。第二个就是用这个地在种植哈、啊，就是说你种子啊落在这个沙石上啊，就是不会发芽啊。沙石上你没有那个因缘呢，你不会发芽的哈、啊。那如果你种子落在这个茎蔓丛生啊野草哦杂草的土类，就算你能够发芽，也没有办法生长，不久就枯萎了啊。啊，第三个，虽然你的种子落在这个肥沃的土上啊，也没有杂草，可是没有生长在土内，就好像我们听法没有生成在我们的内心起作用啊，不久就被鸟雀啄去了啊。这样的播种是没有什么收获的啊，所以这个落在沙石上，就是我们不注意领受啊。第二个，落在这个杂草上，我们领受，可是跟杂染心相杂，这个法对我们也不没有办法起作用。第三个，虽然心清净，可是不久又遗忘了哈、哦。这个三种就是你听闻的这个佛法到底有没有在你的身心上起的作用？这个要远离这三种过失啊，这个法对你的身心才会起帮助了、啊、哈。哦，那么接着我们看这个病想医药想因重疗治想，这个是寄送、啊、这个随文如修行，佛说法如镜、啊、这个我们听法的时候要用什么态度来接受这个佛法呢、啊、就是听法的时候你觉得用得上你的身心的话，你就有用的啊。了知佛出世的因缘，释迦佛说啊，我们众生有三种病啊，老病死啊，心有三种病，贪嗔痴，如来是为此而出世啊。换言之啊，佛是大医王，那法是良药，身呢是护病者哈，护病者就是看这个看你们吃药啊，护病者。有这个大医王，有这个良药，身重呢，看你个药啊，吃个多的哈。三宝的出现世间，是为了救济众生的身心重病的哈。所以这个我们要觉得我们自己是个从无始生死以来啊，就为身心的重病所缠绕，弄得求生不得啊，求死不得啊哈。生死死生苦痛无穷，自身有重病，所以有忧苦，这个是必须要确定认识的啦、哦、如果你不觉得自己有病啊，或觉得有病啊而不肯求医药，那就与佛法无缘了、哦、所以我上刚刚讲的那个我为什么会皈依啊，我有病啊，我认为我有病 我这个业障蛮重的，我要好好的修行啊，所以这个可能每一个人因缘不一样，每一个人生病了不一定会想到这个往这个佛道走了。那当然这里刚好讲到你一定要当作是个病想、哦、这个翻开38页，那这个医想知道自己身有重病啊，不是一般的这个外道所能医治的啊，所以我刚好这边我插话一下，我当初啊，我家里的人也有带我去天公庙哈，天公庙，我去把杯，我说这是生病了怎么办？啊，结果到天公庙啊，我把杯都把不杯，抽不到签石啊，所以这个不是一般人的这个外道所能医治的哈。佛弟子啊，说法师啊，才是能够治此重病的良医。所以我们亲近善知识，恭敬供养啊，如病人的信赖医师、礼聘医师一样哈、哦。这个就是你要信赖医师啊，礼聘医师要想。所以我们医生治病啊，就是不是读读药方就有效哈、哦？我们要使用治疗的真药。说法师也是如此啊， 说法就是开示教导修行的方法，那我们要依着这个法药去服用啊，好，才能根治身心的重病。或者你只有读药方而不服用，那有什么用呢？啊，所以经典上说的哈，我虽宣说极善法，汝若闻啊，已不实行。如诸病者，复药囊终不能疗治的病啊，所以你身上这个背着药囊，可是你不吃药哈，你读了很多经典，而且你不照着这个经典的教导去修行啊，刚才你背着药囊啊，终不能治自己的病啊。所以第四个就是因重的疗治想哈。生死的大病啊，就是病入膏肓啊。所幸呢，我们这一生呢，遇到良医良药，我们要久服法药才能见效。可是有些我们学众啊，希望立刻见效，少少的修行就不能，还不能解脱生死的重病啊，就所以失望懈怠下来，这样不能力行进修，那还有什么希望啊？就是说生死的大病啊，也不可能一下子就立刻见效了哈，不要这样失望而懈怠下来哈。接着最后，这刚好今天讲到这里哈，闻法以实践为目的了哈，这个我们听闻佛法一定要以实践为目的哈，啊，随闻如佛法不是知识的传授啊，更不是作为娱乐的消遣品啊。佛法是认识、认清自己有病而求良医法药，所以随所听闻的正法，应痛下决心，哎，如所说的努力修行啊，就是听的法，你要觉得有切，对身这个身心非常的切要哈。第二个，佛说法如镜哈，佛曾说过哈，我说的法如镜子一样啊，是要你反照自己的。佛法这么说啊，就得观察自己有没有这种过失，种种的功德。如果有过失，我们就应该惭愧忏悔，远离过失；如果没有过失呢，我们应该生欢喜心啊。如观察自己有功德，应该生欢喜心；如果没有功德，应该努力的去修行。所以我们听闻佛法，就是作为自己修行修持的准绳啊。所以听法能够见于实行，这是最重要的哈，就是闻法要慢慢的一点一滴，觉得哎，这个佛法啊，真的可以用得上哈，用得上，那你就是闻法以实践为目的哈。所以我才会讲说，哎，我当初为什么去选择这个修行的道路哈？那为什么会皈依？啊，假如我们当初这个受了皈依，哦，我那当初没有这个收到那个那时候没有皈依证呢。但是我就这样如实的就这样走了，就慢慢走哈，走了这一条路，哦，走了快二十年啊，二十年我也觉得，越来越觉得这条路是走对的哈，就走对的哈，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闻法以实践为目的，好啊，那刚好时间就到了哈，好，那我们一起来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